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知名艺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届满一周年前夕，他的妻子刘霞获释，抵达了德国柏林。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特别为您邀请到刘霞的好友、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女士，以及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一块跟大家来谈一谈一年之后刘晓波留下怎样的精神遗产，刘霞的获释究竟是一场大国的政治交易，还是给更多无名的艺人士带来了一盏希望的明灯。不过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美国已经和中国的中兴公司签署协议，以便取消过去近三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和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让中兴公司能够恢复运营。由于中兴公司违反了2017年和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商务部曾经下令七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和中国通讯、中兴工讯展开任何的业务往来。然而川普总统随后表示，希望帮助中兴找到解决的方案。外界普遍认为，川普希望利用中兴作为目前处理美中贸易争端的一张牌。美国商务部表示，周三签署的协议设立了一个代管的账户，在中兴向这个账户注入4亿美元的保证金之后，对于该公司的禁令将被解除。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对于川普帮助中兴公司表示忧虑，他们说中兴可能会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好，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周三在日内瓦开会，审视中国的贸易政策，并对中国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多边的贸易规则做出评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中国广受批评的贸易政策做出了辩护，他表示到2017年底，中国降低了900多项进口的关税。他还在会上试图联合世贸组织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对付他所说的美国的贸易霸凌和单边行为。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在会上指责中国没有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并损害了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他呼吁世贸组织更新涉及工业政策、政府补贴还有国营企业有关的规则，更有效地处理世贸组织成员国对于中国工业政策的不满。好的，在亚洲方面，数十名抗议者周四成群结队地前往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大使馆。今年联合国常设仲裁庭作出支持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领土领海权益的裁决两周年，这群人手持标语牌高喊着中国离开的口号，他们还指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政府在阻止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问题上毫无作为。2016年7月12号一家国际特别法庭一致裁决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提出的所谓的九段线的主权申索没有法律依据。北京表示不认可这个决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绝大多数地区提出的主权申索和菲律宾以及其他的四国政府提出的主权申索有所重合。杜特尔特采取非对抗的方式来处理和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招致了国内民族主义者还有左翼团体的批评。好的，在台湾的消息方面，一年之前，中国艺艺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曾在社交媒体上致哀，并且向刘晓波致敬。那么现在针对刘霞获释的消息，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也发表了回应。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台北记者萧洵，请萧洵来为我们掌握相关的信息。萧洵你好。
你好，东
尼。那陆委会是怎么说的呢？萧洵。
陆委会表示，那个刘霞呢，终于重新获得自由呢，顺利的前往的符合他个人意愿的这个国家，政府深感欣慰，相信在自由的国度里呢，刘霞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恢复身心健康，也祝福他。台湾陆委会还强调说，这个政府呢，也再度的呼吁，大陆方面尽快的释放李明哲，让他也能够平安的返回台湾。陆委会还强调说，这个人权保障方面的这个普世价值，说基于这个台湾政治发展的经验呢，说台湾政府一直的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那么期盼中国当局能够包容异议人士，并且对他们善待之啊。同时台方也呼吁中共当局尽速释放其他的遭到不当的关押的维权律师还有相关的人士，促进公民社会和这个多元化的参与。东宁，
好的，那么肖巡除了这个陆委会对于刘霞获释的这个回应，还有次午呼吁对方尽速的释放李明哲之外呢，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最新消息是前国民党的主席连战啊，在今天抵达了北京，他即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进行会面。那么有关于这次习联会的最新发展，也请肖巡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是的，这次这个连战登陆的这个事情呢，在岛内的一些这个观察人士看来是觉得有些这个不可思议，就是觉得没有由头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要去的。那么我今天呢，昨天采访了一位这个专家叫就是师范大学的一个学者叫范世平教授呢，他谈到这方面的这个事情，他说如果要是连战去中国大陆，习近平想要借这个机会批蔡英文呢，也不对。那么或者是表现出一种这样像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最近的有一系列的这个迹象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这个态度跟以前有所这个不同，有所软化。那么连战这次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现在还要看这个习近平接下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讲话，看他会讲到什么样方面一个东西。那么就是到现在为止，大家呢还是对这个连战此行呢还是没有一个完全的这个这个统一的认识。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当然有这个独派的这个人士，也就批评他说他跑去是跟中国这个与虎谋皮，还有就是跟这个习近平一起联共来制台的，说他是急先锋，但这方面的说法也是有现在我们就是等待看一看看这个这个联席会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会说什么样的话。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肖巡在台北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好的，回到中国的消息啊，中国宣布又一个被通缉的贪官被遣送回中国。中共的反腐机构中纪委说，潜逃美国17年的广东特大银行贪官许超凡被美国遣送回中国。那么在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我们就要和资深的记者海涛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欢迎海涛。
你好，东宁。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中纪委的网站啊，是在周三宣布，在中方有关方面的统筹之下，还有以及在中美两国执法等部门的通力合作之下啊，这个潜逃美国17年的许超凡被强制的遣返回国了。那么中纪委说，中国反腐海外追逃工作是又传捷报，你怎么看中纪委对此所发表的报道和评论呢？
是这样，这个许超凡呢是在中纪委的他们发的一个百人的这个红色通缉名单上，因为他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前，他只是一个广东的一个地方官员，严格的讲他是广东人民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开平支行的一个行长。那么他在十几年前呢，他就因为中共指控他贪污了，挪用了中国银行的大约4亿多美元的，这么当时差不多相当于40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他和三个银行的这个行长，前后三位银行行长，大概在10年的期间，他们把中国银行的大概40亿人民币的钱转移到了美国。那么这个呢，中国中纪委就说，这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这个贪腐案，所以他们非常关注这个许超凡的案子，就是多次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压美国方面，最后他们达到了目的，所以中纪委非常高兴，他们说是这是我们又传了一个捷报。
那这个许超凡被追究了将近20年啊，为什么对中共这么重要呢？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个他认为这个许超凡这个案子呢是一个有指标意义的一个在中国反腐，在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这个整个的运动当中是一个有指标性的这么一个案子。他说如果能把于振东、许超凡这三任开平支行的前后三任的这个行长把他们抓回来，还有许国俊他们三个人能够抓回来，现在已经抓回了两个，就是许超凡和于振东已经抓回来。于振东在这个前几年他被判了大概12年，那么许超凡呢，美国已经判了他25年，还有一个许国俊，美国判了他22年。那么许国俊现在还在留在这个美国，那么许超凡和于振东 已经被这个中纪委和中方想方设法给把他那遣送回中国去了。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之间是没有引渡条约的，那么被中国所通缉的这些罪犯究竟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从美国引渡回中国呢？
这个程序是非常的复杂，在美国就你刚才提到这个双方中国和美国之间他没有这个引渡条约，在美国的罪犯即便你来自于中国，但是因为双方没有引渡条约，美国没有义务也没有法律责任要把这些人必然要给你中国送回去。那么中间有些什么问题呢？像这个许超凡他已经在2009年他被判了17年徒刑，那么25年徒刑，那么到现在为止他其实服刑还没有完，那么为什么他就可以被他在服刑期间被送回中国呢？实际上这里头有很多就是一般普通听众和民众不了解的事情。在美国呢，由于他有很多上诉的这个权利，上诉的机会，美国的这个法的上诉巡回法庭呢可以驳回那个底下的一级法庭的这个裁判裁决。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许超凡呢由于他得到了上诉的机会，而且高等法院呢又驳回了低等法院的，所以他的25年呢他只服刑了十几年就算完了，完了之后呢他就从美国的政治联邦监狱里挪到了美国移民局的监狱，移民法庭的监狱，移民法庭监狱呢就是随时可以把你遣送回去。经过我们这个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了解，他采访的移民律师和这个许超凡案有关的律师就得出结论，许超凡在美国的服刑期间已经完了。
嗯，好的，我非常感谢海涛跟我们分享今天的媒体观察。如果海涛更多的话题跟文章呢，也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好了，稍后呢我们将把焦点转向刘晓波逝世1周年，并带您关注刘霞获释的相关消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营，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中国知名艺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周年的前夕，他的妻子刘霞获得了释放，抵达德国柏林。 刘霞的自由是刘晓波生前最大的愿望，不过刘晓波的遗愿也可以说是只完成了一半。2008年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后遭到中共关押，一直到2017年因肝癌晚期病逝的刘晓波，在他的最后陈述当中曾说自己没有敌人，并强调他对妻子刘霞的爱。那么他在远行一年之后为世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刘霞的火势究竟是一场大国的政治交易，还是给了更多无名的中国异议人士也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呢？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在我身边的是美国民间人权组织，我们在线上的是在旁边的是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梁建立博士。建立，好久不见，欢迎您。
各位听众好。
好的，那另一位呢，从德国柏林通过电话连线参与今晚节目讨论的是刘霞的好友，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女士。天琪您好，您现在也在刘霞的。
您好。
您好，您好。刘霞现在正在跟您会面，刘霞也在您旁边，对吗？
是，她在我的旁边。
好的，那我们也代表所有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像还有我本人向刘霞女士问好。刘霞您好，您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代她。我代替他说谢谢大家。我刚才也问了他愿不愿意，就是说就是至少打一个招呼，但是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现在不太愿意就是在公众阶级，哪怕是声音，他觉得对他不是对他不方便，但是对他的情绪不是很方便，但是他非常感念大家对他的关心。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天琪的参与，还有天琪转达刘霞大家对大家的一个问候。我们也理解跟尊重刘霞本人的意愿，他没有办法，虽然人在现在我们的线上的现场，在中文独立笔会会长廖天琪的身旁哦，他们正在进行会面，刘霞也可以说是在我们美国之音这个时事大谈节目的现场，但是他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或许没有办法亲自的用声音来向大家回应。不过稍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请在刘霞身旁的天琪哦，帮我们转达一些刘霞对我们听众观众对于他的一些关注。谢谢天琪，也欢迎您今天参与时事大家谈。
谢谢。
好的，当然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除了向杨建立博士还有廖天琪女士提问之外呢，如果您对于刘霞女士有什么样的关心，也可以在我们的网上发表评论，因为刘霞女士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她可以听到大家对她的一些关心哦。那我们的美国之音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您也可以透过我们的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时事大谈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给刘霞女士留言，我们也会尽量的将你们的意见传达给刘霞女士，并纳入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讨论当中。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人在刘霞身旁的在德国柏林的天琪啊，那么您现在见到刘霞了，可以转述一下她目前的一个情况如何？大家都很关心她的健康状况啊，还有她明天就是刘晓波这个远行一周年的追忆纪念会了，刘霞是否有机会把身体状态调养好之后，在这个追忆会上跟大家来进行公开的露面呢？天琪。
好，谢谢。这个是这样，我看到刘霞很高兴，她的外表比我想象中是比较结实一点，我原来以为他会更瘦弱，但是他笑着跟我说他是金玉其外败属其内，那么但是并不是，就是他精神是状态很好，但是事实上他的体力是非常非常的虚弱。那么医生其实要求他，德国的医生要求他尽快的进行一个身体检查，他们甚至于说要他明天去检查，他就拒绝了，他说明天是这么一个对他说这么一个伤心的日子，他不愿意但是他会尽快的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医疗的照顾，和他们会先好好的检查他身体，同时呢会就是怎么说 check 就是看看他到目前为止所吃的这些药对他是不是是不是好，是不是需要一些调整另外呢他现在是不方便于面对公众，也不方便跟媒体有所接触，我相信这个理由大家能够理解也可以说是也应该也可以谅解，因为刘霞非常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刘晓波对她丈夫的关心和对她进行的这些援助，但是德国的政府他 他们跟刘霞说，你只出了这个出了中国境，这个国境之后，你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你要做什么，你要说什么，都你完全可以，你不需要向我们报告什么请示，完全不需要。但是大家可以理解，以前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例子，不管是陈光诚或者其他的人，
是
他们出来以后也碰到很多的这些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有些事情他们知道是不能说不能做不能够怎么样的。那么所以请大家理解。至于您刚才说明天我们的这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到场举行，但是刘晓已经跟我说他不会参加，但是他也我同样的转达对所有在场人的关心，因为明天的这一个纪念活动是非常的盛大，会有我现在没有办法估计，但是一定有几百个人，我相信大概有五六百甚至于更多的的人来参加那个这个教堂Etsemana Church， 它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当初这个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在东德这个人们用脚投票的时候，起来在最后的那个时刻，1989年的这个夏天以后的这种争抗，这个教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选定了这个教堂也是有特殊的意义。那明天会是一个让人记性，但是有一点是重负的感觉的一个纪念活动。
好的，天琪，刚刚你提到说这个刘霞离开中国的国境之后就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了，他出席任何的活动完全是按照他个人自由的意愿。那现在可能刚您讲的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没有办法出席明天这个刘晓波远行一周年的追忆会，那么有没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因为明天是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都看到一年前哦，他在这个船上还有穿着黑衣参加这个唱礼的一个画面，那么现在他是一个完全有自由自己意愿的人，他明天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天琪，
他说他要安安静静的自己把他的心和他的这种思念又跟小波连在一起，他会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或者是来跟小波甚至于进行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对话，这是他跟我说的。那么当然他明天不能参加我们这活动，说实在的并不是他的身体力不支，是有这样的考虑。您也说了，他的弟弟刘辉还在国内。刘辉事实上他是在假释期间之中，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他可以马上又被投入监狱。这是我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个天琪也提到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刘霞的弟弟刘辉还在国内啊，所以他的这个情况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限制。不过我想请教天琪的是，您看到刘霞了，亲眼他在人在您的面前啊，除了身体状态跟精神之外，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出现的是，刚刚你也提到离开了中国国境，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们看到他在机场是这样子伸展他的双臂去展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容啊，很自由的笑容。他们跟你谈到他现在目前身在一个自由国度，他的心情是什么呢？天琪，
他的心情现在可以说确实是相对的放松。大家不要忘记刘霞在小波的身边已经超过30年，虽然他们结婚是1999年，这个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也是在刘晓波的身边，而在刘晓波的身边过日子是多么的困难，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那么所以并不是我们中文常常说这个弱女子，怎么一个政权对付一个弱女子，她绝对不是一个弱女子，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但是她是一个艺术家，她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一个人，她就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独立型的一个女性。那么她有她的考虑，她跟我说她到了西方她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她还是会在很多方面考虑到，对他来说他的这个弟弟是这么宝贵的一个人，是他的亲人，是不是他在做任何的事情，我想他会放在考虑的第一位。那么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一些 对公众界有点避而不见或者是怎么，请大家真的能够体谅他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天琪。那么天琪在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演播室的现场啊，也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梁建立博士也在我们的现场啊，所以建立现在这个天琪的身旁就是刘霞，他们正在进行会面。虽然刘霞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节目用他的声音向各位转达他的声音，不过您可以，您的声音他可以听到，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刘霞打个招呼，借由我们今天这个平台
啊？刚才听到这个天琪在讲刘霞的情况，我坐在这边非常的激动。首先向天琪问好，请天琪转达我对刘霞的祝福。刘霞，祝福你。
谢谢建
立。那当然你也跟我们当然说你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啊。当时我还记得2010年的时候刘晓波获得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啊，当时你也到了这个奥斯陆去出席这个颁奖典礼。那么现在刘霞家接下来他的动向大家都很关心，虽然说没有办法出席明天这个刘晓波远行一周年的追忆纪念会呢，但是已经接下来在德国的一些长期安排已经有很多人关注了，包括奥斯陆方面也说刘霞或许可以带亡夫去领当年一直没有办法领的这个和平奖。我们还记得当时那个画面是一个空着的椅子，
对，
留给刘晓波。那他有没有机会能够代替亡夫刘晓波来领这个至高无上的诺贝尔和平奖呢？
答案是这个是肯定的。我先谈谈我的心情哈。
好的。
在前天看到刘霞这个出来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的激动，可以说非常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呢是个迟来的快乐。因为他迟来就说明他前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苦难铺垫的。当我们看到刘霞进入自由世界展开双臂，像在自由世界里这个灿烂的笑容，像在自由世界里飞翔，也像在拥抱自由，我们心里真是又高兴又难过，就觉得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祖国是这样的高兴，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是真的值得我们非常多的去这个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刘霞出来以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她能够自由的选择她想过的生活啊。大家不要对他进行这个道义和政治上的绑架，就说因为他是刘晓波的妻子，他就负有某一种责任或者道义的和政治的责任，这些我觉得都不合适的。刘霞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在中国这么多年的生活方式不是他自由选择的，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终于他来到了自由世界，让他选择一个安静他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很多人最近几天呢也都非常关心诺贝尔奖金的事情，这个是个去年我们没办法公布的一个消息。按照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就是如果这个得主已经去世了，这个奖金就不能再发。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当我们得知晓波获了肝癌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着急，一个是特别希望晓波还有刘霞能够到自由世界里，那得到更好的这个医治。那刘晓波呢，如果这个医治不能够最终救他的生命的话，他可以像一个自由的人死去，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愿望。但这个愿望没有达成，没有达成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考虑到就这个这笔奖金的事情，因为这对刘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法律顾问就是 Jared Ganser， 他也是刘晓波生前的国际这个律师，当时我介绍给刘霞的，一直给那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就这个事情进行交涉。诺贝尔奖委员会说我们这个尽快的设置一个表让刘晓波签字，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刘晓波如果不能够来到自由世界，在他来到自由世界之前他已经去世了，但这笔奖金仍然给他留着，但需要刘晓波的签字。这封信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的面前，
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展示一下的，这是这封信
啊，
这是这封信，
可以转达给刘霞。
这是这封信。然后呢，这个是当时的表格让晓波来签的，这个地方是晓波的名字。但是呢我们经过数次努力没有把这个表格啊送到晓波的这个手上来签，因为当时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困难的那种局面。那我们经过数次努力失败以后，我们又给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报告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诺贝尔奖委员会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就是说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的情况。
对，第一个
有生
之年没有办法，
所以说没办法，未来能不能出现我都觉得我很怀疑，可能是唯一一个了。历史上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他的太太能够来到自由世界就可以领取这个奖金。 所以这是这样的决定。昨天我还看到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女士的一个发言，
嗯，
一个是为刘霞获得自由感到欣慰，同时也欢迎中国的这个举动，那同时也邀请刘霞随时能够到奥斯陆去，
嗯，
能够带刘晓波领这个奖金。
嗯，好的，谢谢建立的介绍。我希望这个天启提到这个刚建立的介绍一些最新的资讯方面呢，也能够转达给刘霞女士，或许是她现在正需要的一些协助。那请教天启，就是除了身心状况、精神状况之外，在实质上还有没有什么刘霞需要各界给她协助或是支援的，可以透过您跟我们讲一下吗？还有就是接下来在德国的一个长期的安排，包括身份，德国政府又提供了刘霞什么样的协助呢？
嗯，谢谢。首先我也感谢，不只是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建立的这些努力，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建立，谢谢你，我会跟刘霞。
天启，你做的比我做的多多了，天启，谢谢你，天启。
哪里不要说，不要这样说。嗯，是这样，谢谢我想这个，嗯，刘霞她在她大家不需要为她的这个身份和她的这个的未来的情况担忧。
嗯，
所谓的她的身份呢是这样，她虽然就是她现在拿到的这个签证，大家都知道是德国驻北京的。啊，这个大使是亲自陪同他啊，到的，通过这个经过这个赫尔辛基到抵达柏林的。那么德国政府是非常支持这件事情，所以呢，刘霞现在拿到的这个签证虽然是三月，但是他们也已经通知了他啊，以后他自己可以决定要怎么样。这个啊，对不起，我还是。得说一下中共官方是怎么说，中共官方是说刘霞是个自由人啊，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只能够一笑置之，这个说他是自由人，他可以来去自由啊。我们现在不管这个话的分量，我们只说德国方面的门对刘霞是敞开的，那么三个月以后还有看他自己的决定，他是可以自己决定去留，但是我跟他的谈话，通过他的谈话，他非常喜欢这里，他喜欢这里的整个的氛围。虽然我们这边的阳光不是这么好，但是今天甚至有点，对于夏天来说有点冷，有点阴冷，但是他说他觉得非常的舒服，他喜欢这样的氛围，喜欢这样的自由。那所以就是说不用担心他在这里的这一些啊，这些状况。那么我也特别高兴，就是说也等于是没有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我们也很高兴得知这样的消息。那么天启，刘霞她在这个德国慢慢的把身体调养好之后，因为刚刚建立也提供一个重要的讯息啊，她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或是有意愿在身体恢复状态恢复之后到奥斯陆去代表这个刘晓波来领这个和平奖，他们跟你谈到这方面她的具体的意愿？
这个我们没这个我们当然没有谈到那个，因为有很多事情，像刚才建立的这个情况，说实在的，不好意思，我都并不知道啊。但是我会转达他，这我相信这个是可能不会很快的发生，因为他确实有一些顾虑。
是。
那么但是这个事情，老实说，这个不是他自己主动怎么样，这是一个就像很多地方给他发这个颁发人权奖，这个。在西方，我想建立也知道，他们要颁这样的奖给艺人时候，他们总是先问这个会不会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会不会使中国政府更加生气，然后就对他们的处罚或者是他们给他们加刑什么什么。我说这一方面我倒认为不至于，因为这个不是这些当事人自己去争取，而是这荣誉和这一些奖励是自然而然落在他们的身上，中国政府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还为了这个原因还去加害任何的人，是不是？或者甚至于加害这些异议人士？所以我认为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不会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发生。因为首先他身体必须恢复。
是，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天启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究竟中国政府会不会因为这个去领这个和平奖会更加的生气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中国国务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事实上谈到了这个有关于刘霞可能会代替这个刘晓波领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他说，中国政府对于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态度是一贯的， 那么他在这个面对记者很多有关于刘霞的提问的时候呢，他也有他的态度。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的说法。
我能够告诉你的就一句话，根据我的了解，刘霞呢根据本人的意愿赴德国治病。我刚才已经说了根据本人的意愿，至于你关心的其他问题，我没有这方面信息可以提供。他是根据本人的意愿赴德国治病。那么关于出境的问题，中方的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有关的问题。至于跟现在正在进行的重要的这个高访有没有关系，我看不出来有什么联系。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的回答。那我就要请教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杨建立博士了。那个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有关于刘霞不断的提问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说，他直言叫记者你可以不用再问了，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讯息可以提供给您。那也从他的态度看出北京对于刘霞获释，甚至是刘霞可能去领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态度跟立场哦。那想请教您怎么看中国这样的一个反应，还有说中国政府有没有把刘霞获释这件事，把在这个时间把刘霞放出来这件事情，跟其他的一些外交上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包括这个美中贸易战，中国可能要争取德国的一个支持，它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大国之间的一个政治交易呢？请教杨建立博士。
那个华春莹作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啊，我听到他讲了一句实话，就是说刘霞根据自己的意愿，本人的意愿到德国
啊，
重复了好几遍，这是真的。刘霞早就有这个意愿。但是华春莹没讲故事的另一半，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啊？为什么今天而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所以这个故事他没有讲啊。我觉得呢，刘霞出自由离开中国到自由世界应该是一个迟早的事情。这个的运作呢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包括刘霞本人的好朋友廖义武还有天琦，他们在德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德国政府方面就一直非常主动的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刘霞能够到德国去。而最后的底定应该是在今年的5月份，这个呢是在上周二7月3号，我和 Jared Ganser 我们一起到了德国驻美国的大使馆，专门负责亚洲事务的那官员里做了一个拜访，就刘霞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这个当时是询问啊，默克尔总理到底有没有得到中国政府那边的承诺，一定可以让刘霞离开中国到德国去。那这个德国大使馆的回应是这样，他说默克尔总理给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讲了，而且基本上已经抵定，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等待。那杰瑞德·甘瑟和我们呢，我们都非常的着急，我们说你不能等待啊，中国政府他承诺了，他有可能是这个根本不去这个履行他的承诺，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们当时敦促德国政府能够和法国政府、美国政府还有英国政府、加拿大政府一起联合，就这个事情呢再向中国政府这个施加压力。但这个德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表态呢非常镇静，他说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等待啊。他的这个意思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他们知道刘霞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离开中国到德国来，但是是不是就说那一天，为什么是那一天，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那换句话讲就是5月份已经基本上确定就是要让刘霞走，但是哪一天放刘霞走，这个中国政府要做精细的计算，他要这个举动要得到他最大的好处，能够得到他最大的利益。而就是在这个时间啊，李克强在德国访问，在这之前有和这个中东欧国家有个峰会，本月17、18号又一个峰，和那个欧洲的峰会在布鲁塞尔。这个峰会呢非常重要，因为欧洲正在摇摆，正在摇摆是不是联中抗美。而在刘霞释放的第二天，川普就要去欧洲，去布鲁塞尔参加那个北约的峰会，
在一起的
峰会。所以这时候呢，中国非常希望能够讨好欧洲，所以选择那一天，我认为和这个大国的外交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放不放刘霞这件事情， 和当时的情况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那我也请教在德国的这个天气，你一直在德国，所以了不了解就是说德国方面的状况。当然刚刚也提到了，建立提到了这个默克尔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跟习近平当面谈过这件事情，李克强也到欧洲去访问，所以基本上这是中国跟德国之间的好像是一场交易，那让刘霞反而成为了一个不要说人质或是一个筹码吧。那你怎么看这个中国跟德国之间究竟这背后有没有一个幕后秘密的一个谅解或是做法和安排呢？您的了解，天启。
据我的了解，据我的分析，刚才建立说得很好，那么我甚至于会更进一步的这么说。说实在的，我们得感谢那个 President Trump， 就是美国贵国的这个总统，虽然他就是很多人在很多方面批评他，而且批评的也很对，但是这个美国总统他有他的一些考虑。那么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并不只是，事实上并不只是限于贸易和经济这些，事实上是美国的政界他们已经完全了解中国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的这个世界说实在自由世界的这个霸主地位。那么这从中国方面来说，这个习近平政权他现在急于，因为跟美国之间有这样的巨无，他是急于要在寻找，不是说寻找，他已经有了，就是更加强跟欧盟国家、欧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的这个联系。那么德国是作为欧盟的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成员之一，那么德国跟中国之间向来没有太多的这些争论性的一些议题，像台湾什么，这个是在中美之间的一个议题，但是跟德国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所以在这方面呢，而默克尔总理说实在的，还德国的外交部多少年来，真的是七八年上十年以来，他们一直确实是为中国的这个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的问题，像刘晓波的问题等等。那么这个最为刚才建立提到，就是默克尔总理在五月份的时候访华的时候，我们确切的知道他再一次的，这不是第一次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再一次的又向中国提出了这个让刘霞出来的这个事情。那么七月十号，当刘霞就是往德国飞来的这一天，那个李克强总理正好是在默克尔谈判。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一次李克强访问德国跟德国达成了什么样的交易。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对德国非常非常有利的一次就是访问。那个不只是那个中国答应，就是他们签下了将近300亿的这个欧元300亿欧元的这个合同，就是中国要向德国购买什么，不管是高科技还有各方面的这些产品以外，还有比如说自动化汽车，中国将向德国提供一个中二级城市作为试点。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是
另外的话，比如说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在这个外企平常的这个比例都是那个西方是弱者，而中国是强者，比如说一定要是51%或者更多的是中国的这个股份而的部分，而那个外企要是比较低的，这一次他们反过来了，这是破天荒第一招。那个克强向默克尔总理答应说，您的企业在我们这边可以占优势。这个就是说啊，大家不要忘记，默克尔总理最近这几个月来，特别是最近这一个月以来，焦头烂额，因为他的联盟党就是基督教社会联盟跟他闹得很厉害，他自己焦头烂额，所以像他是这么一个好，他是非常高兴，笑颜逐开。那么刘霞，对不起，我现在不得不说一个不太礼貌的话，就被当成一个礼物打包送，双手奉送过来了。这个绝对是一个大国之间的一种交易。还有一点就是，很对不起，我说完这个话，我是不是可以下线了？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对不起啊。
好，我理解你的状况，尤其是你又在刘霞女士的旁边。如果您结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先离开我们的节目。然后稍后后半段，我们会尽量的将我们很多网友其实都有给刘霞的一些问候跟关心。我本来想要在现场可以念给她，请您转达给她的。不过我相信，因为我们视频之后还会在 YouTube 重播。如果您必须离开的话，稍后我念这些我们的网友们很多很多的网友给刘霞的祝福的话，也请您能够帮我们转达给刘霞女士。
一定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感谢主持人，感谢这样建立和这个网友们，谢谢。
好的，
谢谢天琪，
非常感谢天琪，也请天琪带我们转达对刘霞女士的祝福，谢谢天琪。
好的，
那么刚才其实
感谢，
谢谢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今天参与我们这个十大谈节目，并且在刘翔的身旁转达我们对他的问候，再次感谢。那么其实我们刚才综合天琪还有建立的评论，其实可以拼凑出这整个中国跟德国之间的这一场政治交易，把刘霞作为一个礼物，就像刚才天琪讲，打包了就送到了德国去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李克强跟默克尔谈判300亿欧元，还有外企的试点，还有一些优惠等等啊，可以说是已经。然后刚天琪也说，其实要感谢美国总统川普，因为这个贸易战的关系有直接的关联。那很多这个网友也说啊，如果这个川普早一点打这个贸易战的话，或许刘霞女士可以少受一点苦。那么这边我们很多网友稍后给刘霞的这个评论我会一一的念出来，不过先选一个跟这个贸易战有关的，是这个夏许这位网友，他说刘霞的祸事不是美中贸易战的目的之一，但是却和贸易战有直接的关联。中共想透过释放刘霞来获得美国的一些原谅和让步，然而这一招挟民制纵的手法可能对民主党有用，但是对川普总统可能完全无效，也证明了美国现任的政府是不可能把人权当作贸易战的筹码的。那我想请教就着刚才天琪讲的还有这位夏许先生的留言，想请教杨建立博士，你怎么看这个？过去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时期是主张这个贸易跟人权脱钩的啊，那么授予中国最优惠待遇，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可以说是改弦易辙，整个完全对中国的政策都完全不同，而且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你怎么看美中贸易战升温对于整个人权议题的影响？接下来人权牌或是我们刚刚看到礼物人质外交会一再的在出现呢？你的看法？
是，六四以后当时在美国有个很大的辩论，就是到底要不要把人权和其他议题，特别是贸易议题挂上钩？那时候中国呢是基于西方的这个贸易，这个贸易和这个为了它经济的发展，所以那时候更多的它这个要求这个西方社会和它进行这个贸易的关系。当时呢，克林顿在上台之前也是说，他还批评了这个老布什，说你对中国太软弱。但是他上台以后一年以后就把这个彻底脱钩，把人权和贸易彻底脱钩，给了中国最惠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几年以后呢，中国又加入了 WTO， 这件事情就没有了。就当然加入 WTO 就成了永久性的这个最惠国的这个待遇了。那这个辩论呢，一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因为过去的这个20几年，大家看到了中国政府由于西方的这个市场，在这个加上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成了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大国。我还不能说它是个强国，但它体量非常非常大。但因为体量非常大，政府呢非常富有，也非常强大，所以最近几年呢又以钱开路啊，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已经影响了这个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每个领域。所以最近一两年整个这个自由世界开始反省，就是我们以前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啊，中国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渗透到我们每一个细胞了，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现在呢，这个各个国家都开始了反省。那今年我们知道，川普打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这个贸易战一打，我们还不能够讲就是人权和贸易就挂钩了。但是我们对贸易战呢寄予很高的期望，原因是什么呢？的确，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存在着这个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问题，就是我多买了你多少东西，你少买了我多少东西，这样的简单的数字，它是以很多数字没法衡量的。比如说知识产权， 比如说国家安全，比如说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未来，甚至说整个世界的未来，这个都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数字去衡量。这个贸易战打开了一个重新梳理中国和美国以及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这么个议题。那人权议题当然会这个提升，因为这个贸易赤字，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赤字和中国的人权赤字是有关系的。因为低人权造成了这个低廉的产品可以卖到倾销到美国和其他这个国家的市场，来造成了这个贸易上的这个不平衡。所以等等，这个贸易战开始的是整个对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梳理。在这种梳理过程中，那人权的议题我想会提升。那我慎慎的预测，就是刘霞可能是这种政策改变的第一个人权案例，
第一张牌
案例。但是这种人权外交呢，容易走向表面，比如说我就救几个这个良心犯就完了，因为这个让大家都看到，那中国政府也乐意抓几个人放几个人来换取他得的经济利益，这个就使得这个人权外交走上这个非常表面。所以这次的人权和其他议题的挂钩，我们希望能走向深入，能从真正的推进中国的法治进步、市场化进步以及人权进步，甚至民主化进步这个角度上来考量，这样才可能有它更深远的意义。
好，顺着经理讲的，很快念一个网友的评论和国务院的声明，然后请您再回应一下这个 Edwin Chan 这位网友，他说刘霞被中共释放是一件好事，中共面对川普总统的高压，主动重启人权外交，就是刚刚您所提到和日本、德国来改善关系，以拉拢和分化美国的盟友，这是网友 Edwin Chan 他的看法。那我们就在继续请教建立之前，就很快来看一下美国国务院是怎么说的呀。我们特别准备了一张美国国务院的对于针对释放刘霞重新获得自由的一个声明。美国国务院是说，中国当局解除了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软禁，允许他按照他长期的意愿离开中国。美国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我们继续呼吁中国政府要释放所有的良心犯，尊重人权和所有个人的基本自由。这个部分我想请您很快的再补充一两句话，就是说国务院这样一个声明出来之后，希望能够中国释放更多的良心犯跟政治犯。刘霞你刚刚说是第一个，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为其他无名的异议人士也开启一个名针，让他们也可以陆续的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整个框架和形势之下能够陆续被放出来呢？
好，那个刚才一位听众讲说这个美国主动打击人权这个外交，我觉得这个评价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从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一直没有听到他有这样的表述啊，就是我们要开始人权外交啊，贸易和人权挂钩啊，这种表述都没有，也没有清晰的政策。但是它有一些客观的结果，就是中美贸易战一打，使得中国寻求和欧洲的这个联盟，寻求中国联盟要讨好这个欧洲，所以他才有刘霞在7月10号是这个离开中国的这么一个结果。但这个不能够这个一般化，不能说哦，这后面的这个很多的良心犯我们就有望了，就可以救了。现在我们还在观察，刚才之所以我说是审慎的预测，因为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我们至少还没有看到川普总统以及他的政府对此做过明确的政策上的表述。那我觉得呢，营救良心犯它不应该成为是所有的内容，这是一个主要的内容，但不是应该成为所有的内容。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工作啊容易走向表面啊，中国政府他无非多抓几个人跟你进行交易就够了。那美国政府呢，愿意把一些这个名气比较大的异议人士救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啊，向世界说明我已经做了啊，这个交了差了，所以这个呢就很非常的容易表面化。我觉得这还是应该更深入的一种思考，才会更加有深远的意义。
好，谢谢建立。我们节目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想让刚刚答应了刘霞女士，我会转达一些我们很多网友对她的一些祝福，所以我要先选几个来念，然后最后再请您我们回到我们刘晓波的精神遗产，跟我们谈一谈啊。那很多的网友透过美国之音时事大谈节目向刘霞问好，然后有一些问题跟他想要转达的事情。Andrew Yu 这位网友他说，刘霞获得自由是一件好事，但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像他一样的人，比如709律师的妻子，比如说独立参选的代表，什么时候也能够让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还有一位陈大志这位网友他说，纵观全世界，有谁见过任何国家政权会恶劣到把自己本国的公民绑架为人质，并运用公民的自由权利 作为一个筹码去跟别的国家做交换自己的政党利益呢？这是陈大志这位网友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位富大这位网友，他说刘霞的笑，刚才我们看到了好多这样的画面啊，充分体现出走出那所大监狱，指的就是中国的喜悦心情，那是出自于内心的自由的笑，可见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刘晓波说自己没有敌人，但其实敌人就在他的身边，正是这些敌人杀害的刘晓波先生。张凡这位网友说，在刘晓波先生一周年忌日之际，在此他向刘霞女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同时也为刘霞女士能够从中共的魔爪之下重获自由表示祝贺。晓波先生的宪政民主的遗志是一定会实现的。我们念了很多网友给刘霞希望他转达的一个慰问跟祝福，也谈到刘晓波先生的宪政民主的遗志。接下来我就想回到，因为明天就是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713这个日子了，我就想请教现场的监理谈一谈这个。很多人说纪念刘晓波，当然在德国这个克西玛尼教堂有一个追思的纪念会，但很多人说其实追思刘晓波最好的方法就是重读零八宪章。
是
零八宪章这19项的这个主张，我们也请我们的制作单位把它一一的列出来，包括了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障、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还有最后一项19项转型正义。我们纪念刘晓波的时候重读他的零八宪章，跟我们谈谈刘晓波他远行一年之后为世人还有刘霞留下的一些精神遗产。
好
的，
刘晓波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他的家人朋友以及民主运动以及实际上对整个中国都是巨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必须能够继承他的遗志，来抢救他的遗产，整理他的遗产，发扬这个他的遗产，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损失降到最低。那明天呢，我们就会这个开通一个刘晓波研究网站来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很多人说刘晓波的遗产，精神思想遗产是什么？那我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子，我觉得大概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刘晓波他作为一个非常有建树的思想家，选择了做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具体的政治实践，也是做政治活动，这本身是他的性格，他本人不太适合，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他选择了去做，这是一种承担。这种承担既是政治的又是道义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对自己进行了这个令人这个可以说钦羡的一种自我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到最后呢成为了圣徒，而这种圣徒精神呢将是激励我们所有的人继续这个事业的最主要的一个精神这个资源。第二部分呢，就是他的这个实践资源呢，他作为一个异域人士，而且从来没有脱离过危险的境地，所以呢他对中国的这个形势以及如何采取行动有非常敏感的感觉，同时又非常的务实，他必须敏感和务实，因为他从来没有脱离危险，他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做了对中国的政治甚至历史包括具体的政治事件做了很多的总结，这里边有这个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宝贵的这个财富。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他那个超越政治的那种宽容，超越政治的政治这部分，
我们没有敌人
这一部分呢，在中国的转型正义过程中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思想这个资源。所以我觉得我简单的总结这三个方面。
好的，我也只剩最后一分钟，请教你最后一个问题了。回到刘霞，我们知道刘霞跟刘晓波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很多人都称赞，他自己也写了很多诗描述他对他先生的感情，说他死后还要继续给他写诗，只是这些诗是没有声音的。那晓波也曾经说，他即使被碾成粉末，他现在是真的成了粉末了，骨灰被撒到大海里面，也会用灰烬去拥抱刘霞。你认为刘霞一句话接下来会完成他先生未尽的事业，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在德国或其他地方，还是说他静静的做他自己的最喜爱的写作跟摄影，用他的方式来完成刘晓波的心愿呢？
对，我觉得刘晓波的心愿有好多啊。 好多呢可能不是由刘霞去承担。那我觉着我们最大的心愿，我相信也是刘晓波的心愿，让刘霞在自由的世界自由的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好的，感谢建立。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也感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梁建立博士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讨论贸易战升级，中国要如何接招，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